文殊发起，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发起贤寿品的说法因缘，而是文殊师利菩萨，就是净心品说完之后，那个时候啊，文殊师利菩萨就已经把前面的道理说完了，所以先总结前文说，说无著乱清净心，大功德已。这就是节前总结前文，说就是文殊菩萨说的前面净心品的那么141愿，那141愿的内容的道理呀，就是无著乱清净心大功德，这9个字就是总含前面净心品的道理。主粪主味主不清净，无主是按照净心品如法发愿修行啊，世间上的一切粪主杂乱，那些不好的烦恼啊，像五浊恶世的浊，统统都会消除。乱，第一，指众生的善乱心。各位，如果你有个时间静下来，腿盘起来，心静下来，坐一坐，你就可以观察出自己内心的那个乱的情况啊，15个水桶啊，在水井里7上8下，不停的在乱，想东想西啊，你的妄想没有停的，有的时候看到猫带着猪油罐子走，笑得嘻嘻哈哈啊，那么您的心在乱的情况啊，真是乱的可以了，无量劫来就是这样乱过去。现在如果你能够把整个精神时间都用这个净心品里面的当愿众生，时时刻刻都这样做到，那些乱象就可以去掉了，再也不会乱了。因为你能够按照前面的141愿的当愿众生去做的话，那就成为一天到晚只有当愿众生，那些逐乱整个消失了，专一其心呐、啊，前面所说的静坐一须臾啊，就甚造恒沙七宝塔，何况常常这样子宁静下来，如法修行呢，当然就无逐而无乱了。无主乱的正面就是清净行啊，前面叫做净行品吗？净行就是清净行，有这个发愿修行的方式，使心地清净，使口业清净，使身体清净，身口意三业都由那个当愿众生而得到清净，所以叫做清净行。菩萨道就是这样子，一天到晚行住坐260中不忘当愿众生，时时刻刻使心地清净，时时刻刻使身心清净，时时刻刻使口业清净，那么由此之故啊，那就所谓清净行。清净行是因，大功德是果。前面只讲修因啊，大功德就是前文所说的这获一切圣妙功德，就能得到殊胜微妙的功德。这个圣妙功德就是指智首菩萨所问的前面20个云盒里面所含的道理，那些大功德都由这个清净行而成就。所以纵然是注重在说清净行啊， 有这个清净心知音就能成就大功的，所以叫做说过无如乱清净心大功的已，就是完毕啊。我们现在这个经的本子啊，是根据明朝有一位大德手写的华严经啊，是这本的。我这一部是从前在香港那边请来的，在这本的华严经啊去引印的，所以他这个字都是手写的，写得很整齐，不过有些字是古体的，所以这个大功德已的已呀 就没有合乎我们平常这个已字几字四字的条件啊。那么不过按照文字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已毕，已经完毕的已，那么就说明啊，文殊菩萨把前面净行品的道理呀、已经说完了。无著乱清净行大功德就是前面净行品的这个道理啊、已经说完了，所以叫做已。于显示菩提心功德，要显示菩提心的功德的缘故，就升起后文了，这是升起后文啊、于希望啊，希望能够把菩提心的殊胜功德能够显现出来，开示给众生，让他能够如法了解啊这个菩提心的殊胜功德。有这个缘故啊，于具问显首菩萨愿，回头用句诵啊来请问显首菩萨愿，就是说了，说出下面的句诵来。前面两行多的文字都是经家所续的文字，所以叫做经家叙述啊，结集经的人叙述出当时净行品说完，要说显首品之前节前起后的文字我今已为诸菩萨以下。这一首句诵就是文殊菩萨当时请问显首菩萨的句诵了。我文殊自称今就是当下文殊菩萨对这个显首菩萨说，我在前面呢已经把这个菩萨道上该要了知的我已经说过了所以前两句就是总结前文，我已经为诸位菩萨说服往修清净行，前面的净行品这是菩萨道上一开头就要这样做的，每一尊佛最初发菩提心修行也是这样子修的，所以叫做说佛往修清净行，往以往了过去我前面说过过去一切诸佛他修行菩萨道开头的时候也是像前面的净行品这样子修行过来的，文殊是七佛之师，过去已经成佛所以他是完全的过来人啊凡是每一尊佛因地出发心的时候都是这样修的，修这个净行品的清净行过去诸佛所修的清净行该怎么做，我教这个出发心的人，出发心菩萨也该这样做，那这个道理我已经说出来了。后边两句就是劝说，劝显首菩萨说这个殊胜功德的道理，人亦当以此会中延长修心圣功德。人是仁者，因为他句诵七个字一句啊被这个字限住了，没有办法把下面那个者字表达出来，用一个人字就可以知道菩萨彼此的尊称啊称仁者，仁者人是表示他的慈悲心 所谓仁慈之心啊，菩萨以慈悲为本，佛法也是以慈悲为本呢、啊。所以慈悲就是仁慈啊，所以用仁字啊来尊称菩萨，叫做仁泽。这个仁字就是对贤首菩萨说啊，说贤首菩萨，你也应当要为这个法会之中啊，言说敞达，把这个修行殊胜的功德，把它完全表达出来。那么意思就是请求这个贤首菩萨呀、啊，那我该说的我已经说过了，现在你的发心啊，你发心为这个法会中所有的啊初发心菩萨呀、啊，言说敞达，让他了解。言长，长是长痛无字，很流长。这个长字有两种道理，第一，讲的人言辞通常，道理分明，讲得很通顺啊，这样子人家才能听得懂。第二，听的人很爽快，很通顺，很容易了达。因为你说得清楚，听的人也就听得清楚了啊，不会慢吞吞的一分钟讲不出一个字啊，这样子听起来就要爱困了，要入定啊。那么你讲得很通顺，声音响亮啊，很通常，让听的人也很敞达的能够领会到你所说的道理长啊，你演说让这个道理很通常的表达出来，让大家很通常的体会得到你说的道理啊，就是说按照前文修行的功德很殊胜的，这个殊胜功德道理怎么样啊？现在我得请你贤首菩萨，你发心啊，来为大众说明吧。这就是文殊发起，以下贤首广说，广就是详细啊，因为后边聚众很多啊，上万字啊，啊，很多的聚众，所以贤首很详细的说出来啊。那么贤首广说以下的文字有两段，第一标局，第二正说。而是贤首菩萨一句答愿，这一行就是标局，标示出答话的人，举出他要用句诵来说明这个道理，所以叫做标局。标示出说法的人，举出他要用句诵来说明。而时就是文殊发起的话说完，劝说的话说完，那个时候，那么贤首菩萨既然接受文殊的请求啊，当然也就要按照他菩萨道上啊、为众生的心啊，就要答复文殊之问了、啊。所以贤首菩萨也就用句诵来答复文殊菩萨的问话，所以一句答愿，句或者翻作切脱啊、句是简称呐、啊，有切脱的简称。就是用句诵啊，来表达这个道理，殊胜功德的道理，用句诵说明，这是标局。下面是正说，正说为什么用句诵呢？按照大书里面的解释，简略说，有两种意义。第一，句诵啊，能够用少少的言辞啊，包含很多的意义，所以喜欢用句诵来表达，因为句诵的文字少，但是里面含义很多，可以包含很多道理在里面，所以用少言涉多义啊，所以要用句诵说。第二，句诵是润文体呀、啊，长文是散文，句诵的润文呢、啊。言辞很美啊，很美的言辞来赞叹说明这个圣功德的道理，使人升起这个清净的信心啊，知道这个实性的功德呀， 从开始出发心，功德就包含概括到最后的等觉菩萨的道理啊，以始该终啊，因果该彻啊，所谓因该果海呀、啊，果彻因缘。那么如果用散文体来说呀，道理没有办法这么包含，显示的那么周到，所以用句诵来说明，能够把这个殊胜微妙的功德呀，在句诵里面一一表达出来，所以要用句诵说。对这个句诵的道理，重诵、孤起诵等等的说法，前面曾说过，就不必再说。那么现在贤首菩萨用句诵说，它有这么两种意义啊，所以用句诵来表达。下面正说的句诵啊，一共有359首诵半，就是差不多有360诵少两句，360诵少两句，这么多的句诵啊，按照里面的含义，大书里面分为三段。第一，谦赞许说，谦虚的谦，谦辞啊，谦虚。文殊是果地的菩萨啊，那么贤首对文殊要很谦虚的啊，来说明他答复的话，所以谦虚的赞叹文殊善问啊，答应允许要啊为大众说明，所以科判叫做谦赞许说。这有四首句诵啊，善哉仁者以下有连住四首句诵，一首句诵四句，十六句的句诵啊，就是谦赞许说。许说之后叫证明圣德了，第二段证明圣德啊，正说明他殊胜的功德。这里证明圣德一共有346首诵半，346首句诵，加上半个句诵的两句啊，就是347诵少两句就是了啊。这么多的句诵啊，就叫做证明圣德啊。346首诵半啊，是证明圣德。你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啊，稍稍的把它看一看啊、哦，前面的四诵啊，就到了这个第二页的后边，算来第二行。比如鸟足所虑空，一如大地一围城，到一如大地一围城为止啊。这四首句诵就是谦赞许说，谦赞许说。从菩萨发意求菩提，非是无因无有缘以下，一直到后边，从后边算来算九首句诵啊，除掉后边的九首句诵啊，除掉后边的九首句诵是最后一段之外，那么前面通通都是证明圣德。从这个第79页啊，从第79页啊，到了第79页的第8行，后边算来第二行啊，我今于此诸比喻略说于其自在力，到这里为止就是证明圣德的文字。从这个第9行，第79页第9行最后一行啊啊，第一智慧广大慧，真实智慧无边慧以下，一直到句诵完毕，一直到最后啊，81页的其福最胜过于彼啊，这一共有9首句诵，这9首句诵就是较量劝辞，比较功德，用比较显示出他的功德，劝人要如法受持来修学这个实性的出门。把后边的正说的句诵啊 分成这么三个阶段，就是第一谦赞许说，第二证明圣德，第三较量劝辞。现在就开始先讲谦赞许说。贤说不是很谦虚的赞叹文殊的善问，答应允许要为大众说明这个殊胜的功德。那么下面的谦赞许说呀也有两段，第一是总名，第二开章。先总说明啊谦赞许说的总意，就是从这个善哉仁者应谛听，彼诸功德不可量，我今随力说少分，犹如大海一滴水。这一首句中啊就是总名总意说明啊，若有出菩萨出发心以下三首句中，那就是开章，开章，开显出下面要说的这个章门，章啊是文章的章啊，文章的章，开显出下面要说的章门啊，所以叫做开章。现在先讲总名，前半颂赞叹文殊善问。劝在会听众要用心听，所以经文说善哉仁者应谛听，彼诸功德不可量。善哉两个字啊就是赞叹的言辞了，善就是好了，哉于外生，于外生平常一般人很喜欢说是善哉善哉比如一些人他不懂佛法呀，他看到出家人就善哉善哉阿弥陀佛，那蛮好了善哉就是很好，善哉善哉阿弥陀佛蛮好，念阿弥陀佛很好嘛。实际上那个善呢、就是好，赞美词好，哉是鱼尾声，鱼尾声很好啊，很好就是等于我们平常说你好这个意思差不多仁者是菩萨的彼此的尊称啦。现在贤首菩萨也尊称文殊菩萨叫做仁者你是一位果地菩萨，有大慈悲心的仁者应谛听，这个谛就是谛神呐、很认真洗耳恭听啊，很用心听好像如客思甘露，如风念好蜜，那一种的心情来听因是应当了这是对在会的大众讲说，如果有发心要学菩萨道的人，你应当要很用心的洗耳恭听，很用心的听。彼诸功德不可量，彼指实性的出发心实性出发菩提心的功德就不可思量不可量就是说不可思议不能用言辞表达，也没有办法用心理去想象那它是没有数量的没有办法量出它的功德有多大多高这不可量就显示它不可思议功德。能够如法修行，按照实性的出发心的菩提心如法修行，那功德真是不可思议我今随力说少分，犹如大海一滴水。这是他谦虚的说法，贤首菩萨很谦虚的我贤首自称今就是当下了，我现在说这个出发心的功德呀，我只能随我的力量，随贤首菩萨本身自己的力量随力说到说多说少，尽力量而说只可以说说少份，少少的说一点点不可能完全说了， 因为这个功德实在是无量无边呐、啊。既然是无量无边，我怎么能够一说呢？所以我只能说少分，少少说些啊，这个初发心的功德，给诸位做个参考吧。那么我说少，说到少到什么程度的少呢？下面拿个比方说，犹如大海一滴水，大海的海水有多少啊？不得了，好多好多啊！大海水深广无边啊！现在我说的就像大海水里面的一滴一滴，几点娘娘几点哦，一滴而已啊。那么就是说，实性诸法性的功德，我说到的好像大海的一滴水，还没说到的像大海水那么多，显示啊初发心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涅槃经要说发心究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初心难。发心就是初发心啊，初发心的功德跟究竟成佛的功德没有两样，平等平等啊。那么发心究竟二不别，没有两样啊。这两种当中，如是二心啊，初发心与究竟功德、究竟成佛的心啊，还是初心为难啊，初发心为难。因为究竟成佛他是已经成就了，不用说他已经成就了，没有什么难好讲了。初发心就难了，因为初发心他要发恒常心，他要有坚定的志向，他要有坚耐的心，能够继续努力修下去才能成就这个功德。所以初发心难啊，初发心很难啊。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说啊，愚子安罗花，菩萨初发心，三世因中多，及其结果少。世间上有三种东西呀、啊，因地很多，结果很少。第一，鱼子，你看河川里面里啊，那个小鱼呀、啊，鱼蛋出来的小鱼不晓得有多少啊，可是等到它成为大鱼的非常之少啊。还有印度的安摩罗果，一种水果，安摩罗果，安摩罗果开花开得很多啊，满树都是花，可是结成的安摩罗果很少很少。究竟安摩罗果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拿我们这个地方的水果来看，芒果，各位都看到芒果啊，尤其那个土芒果，那个本地的土芒果开花不是开得很多吗？从前我们这里有一个大棵的芒果树，开花呀开得满树都是花，掉到满地，等到它结成芒果呀，哈，恐怕100个花也找不到一个成功的啊、嗯、这极其结果就少了。鱼子一个，安摩罗果的花第二，还有菩萨初发心啊。世间初发心的菩萨不晓得有多少啊，你看看台湾光复以后到现在，从民国34年到今年84年，前后50年来传的菩萨戒有多少啊？有没有人发心研究历史的去统计一下啊？台湾光复以后传的菩萨戒有多少啊？每一期的菩萨戒，那这所生出的菩萨呀多得上千，一千几百还有。民国77年东期啊，海会寺传戒在家菩萨1000几百啊，一期传出1000多位菩萨，最少也有100位吧，传菩萨戒的地方最少也有100位菩萨以上吧。那么一年又不止传一次，多至甚至一年传10次还有啊，他也传，彼此也传，大家都传啊、嗯。那么大家都传菩萨戒，那也一样那么多人来受，你想想 从光复到现在，台湾的菩萨有多少啊？啊，不计其数了。那么将来成功如何，那是不得而知。不过看起来并不多啊，看起来是很少。哪一位成为真正菩萨的？啊，受过那么多的菩萨戒，哪一位成为真正的菩萨的？啊，像个菩萨样子的？啊，真正在哪里行菩萨道的？恐怕就少之又少了。这菩萨出发心，三世因中多，这三样东西，鱼子、阿摩罗果的花，还有菩萨出发心，这三世在因中都是很多很多的，集其结果少啊，结果嘛严重到凤毛麟角啊，啊，少之又少。所以菩萨出发心，出发心才难啊，因为难功德才大呀，啊，物以稀为贵呀，啊，难功德才大了。所以因为这么难吗，功德就大了。因此之故啊，这里说出发心的功德，贤首菩萨说，我今随力说少份啊，我只说了一点点啊，少到多少啊，犹如大海一滴水，我说出的就像大海的海水的一滴，没有说的像大海水那么多，显示他说的少之又少啊。这是谦虚谦辞啊，可能他说的比一滴水要多了，不止一滴了，可是他谦虚的这样说。不过这一滴水你要应当知道啊，大海水那么多，你能整个把它吞下去吗？不可能啊。既然不可能，要怎么样子才能知道大海的味道啊？尝一滴而知全味，你只要尝这一滴的海水呀，就知道整个大海水的味道的。老实说，这一滴水的味道跟大海水泉水的味道没有两样，莫能换啊，完全相同啊。就讲过赶快啊，一滴水跟大海水的味道是完全相同的，那你尝一滴而知海味啊，这一滴就够了啊，参禅就不容易咯啊。彭公亲近这个麻竹道一禅师啊，那么彭公问麻竹说，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啊？麻竹说，待你一口洗净长江水呀，我才向你道。你如果有这个能力，你把长江的水用一个口就整个把它淹下去，然后我才跟你说。啊，长江的水你淹得下吗？那么当然那是比大海水还要少一点啊。待你淹下长江水一口，就是一口即吹到后啊，要整个长江水即吹到该吞了去。你有这个能力，我才跟你讲如何是佛法大意哦。参禅口不容易，要一口喝进长江水啊，一口吞下大海水。你大海水可以饮尽啊，你能够整个饮下去，然后我才跟你道啊，那么这就不容易啦啊。所以佛法呀，一滴就可以知道全味。虽然贤首菩萨他只谦虚的说，我只说像大海水的一滴，大海水的一滴，可是这一滴就含泉水的味道啊，整个大海水的味道都在这里面，不多不少啊，也可以说整个大海水的味道也不过如此而已呀，你尝这一滴就圆满成就了。所以这只是贤首菩萨的谦辞谦虚啊，他很谦虚的啊，不会说哦，我能说，我能够把整个都说出来，没有这个事情。所以他很谦虚的，我只说了少少的一点点，像大海水的一点一点而已。这是总名。后边三首句中啊，开章，开出后边要说的章门来啊。 所以下面正要说明的道理呀、啊，在这三首句颂先总举出来，所以叫做开章。开章说明这个发心的功德，来显示出修行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这三首句颂当中啊，第一首举发心章，举出后边啊初发心功德，要说出这个初发心功德的这个道理，所以叫做举发心章。看这经文，若有菩萨初发心，是求当证佛菩提，彼之功德无边际，不可称量，无以等。这就是举出发心这一章，后边要说的，就说这个道理，就是发心章。初发心这个道理，我后边要讲的，就讲这些。如果世间上有菩萨初发心，啊，初发菩提心要行菩萨道，是求当证佛菩提。什么叫做初发心啊？发的什么心啊？发的是将来成佛之心，是愿的永烈志啊。平常不是说发愿吗？我的愿发出来，我决定要这样做，非做完不可，没有成就誓不停止。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啊，这个打坐的时候就发愿说，不成佛道不起此坐。哎，他坐在菩提树下，一坐下来他就发愿，假如这一坐不能成佛，我就不起来。这就是是就是愿的永烈志，决定要这样做啊，就是志。哎，我下定决心，我的决心就是如此，我一定要这样做，这就是。那么他的誓愿要求成无上菩提，当来要证无上菩提，是求当证佛菩提。当两种意思，第一决定的意思，我一定，我应当，我一定要成佛。第二当来，未来的意思啊、因为你现在我虽然发愿现在我要行菩萨道要成佛，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成了，我努力进修福慧二缘，将来必定有一天我要成佛，所以当是当来啊。那么这个当字就两种意义，一个是应当，我决定我应当要求成无上菩提；第二是当来，我当来一定会成佛。证就是亲证入无上菩提的果德啊，佛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简称。就是佛的无上正等正觉的无上菩提的果位，简单说就是我一定要求成佛，发大求成佛之心啊、这个初发心要成佛道，这个初发菩提心，发成佛的心，这就叫做发菩提心。这两句说的就是发菩提心啊。彼之功德无边际，彼就指这个初发心菩萨的发的心啊。这个初发心菩萨的发心的功德无边际，边缘啊，际啊，界限啊，没有界限，没有边际啊，无穷无尽啊，啊，数穷三际啊，横遍十方啊。这个功德数穷三际，越时间讲数穷三际，越空间讲啊，横遍十方，无穷无尽，没有边际，不可称量，无以等。不可称量就是用言说、用心量都没有办法表达，也没有可以跟它相比对的等，比对相比呀，跟它相同可以比的没有这种的，所以这个功德真是多得不可思议了。这是第一。举发心章后边说的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啊，说这个初发心的功德无边无量无边啊，没有可以跟他比的东西啊啊，后边就要说这个道理。第二首句颂啊，狂出修行章，意思是说 单发心的功德就不可思议啊，何况是修行呢？所以第二句中啊，就狂出修行章。经文说，何况无量无边劫，具修地度诸功德，十方一切诸如来悉共称扬不能尽啊！何况就是集众来狂亲啊！单发心功德就那么大，何况是依法修行呢？单发心功德多大？各位听过了吧？从前有个老比丘正到阿罗汉国，那么他度了一个弟子啊，小沙弥，十几岁的小沙弥。这个老比丘正到阿罗汉国，他度了一个小沙弥。有一天，这个老比丘阿罗汉啊，有事出外，提了一个包包，行李呀、当然是做弟子的小沙弥为师父提这个行李啦。那么这个小沙弥提住师父的这个行李呀、走在老比丘的后边呢、跟住师父走了。边走小沙弥就边在动念头，边在想，他想什么呢？学佛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功德才大耶。我要行菩萨道，我要好好的发菩提心，我要行菩萨道，我要成佛，我要胜过我的师父，我的师父只是阿罗汉而已，我要行菩萨道，将来成佛。他没有说出来，心里这样想。阿罗汉有神通啊，他有他心通啊，他知道他这个小沙弥啊在哪里发菩提心呢、他马上回头过来，来，哎，小沙弥，来，抱抱我呢，你走前面。师父叫他走前面，还要他自己提包包，好吧？小沙弥依教奉行啊，包包交给师父，自己就走在前面。那么老比丘阿罗汉跟在后边，提着包包走了。小沙弥走在前面，他又想了，发心，发菩提心，成佛是好，好是好啊，可是很难嘞，要舍头目才能。人家要头给人，要眼睛给人，要手给人，要血给人，什么都要布施。这我好像还做不到，这样子要我行菩萨道恐怕还不行吧。我还是跟我师父学阿罗汉好了。他的菩提心又退失了。那么师父就说，来，小沙弥，包包给你拿，你走后边，你敢问后边。师父叫他走后边，还要叫他拿包包，可能他手酸了吧。好，我拿。又把师父的包包接过来，又走在师父后边。这师父又走在前面了。边走小沙弥又在动念了。难是难啊，不能不做耶，不做就没有成功的希望啊，不如腐邪燃烟的腐子啊。你要老腐子，你不到腐邪里面去怎么能够得到呀？怕难怎么能够成佛呀？再难也要发菩提心，不能马虎，不能怕难。有人要头，我头给他；有人要眼睛，眼睛给他。不能怕难，我还是发菩提心。这个老比丘阿罗汉又知道了，来，小沙弥，来，包包给我。你走前面。又叫小沙弥走在前面了。他又提包包啊，老比丘又走在后边了。小沙弥想，我的师父今天怎么神经有毛病了？一会走后边拿包包，一会要我走前面，一会要我走后边，要我拿包包，他走前面。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心里怀疑了，就回头就停下来。师父啊，你今天怎么一会叫我拿包包走后边，一会叫我走前面，你自己拿包包？这是为什么呢？他师父说，不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发心了。我发心你就得拿包包。是啊， 你发菩提心将来要成佛呀，我只是一个阿罗汉啦，那你一出发心，你发心就要成佛，那你的发心功德就胜过我呀，我怎么可以叫菩萨拿包包啊，菩萨就要走在我的前面，那那个时候你发心了，你是菩萨，你就走在前面，那我要替菩萨拿包包。哦，这样哦，那你为什么又走在后，走在前面，又要我拿包包呢？就是那个时候你的菩提心退失了嘛，你心里想要跟我像学阿罗汉了、啊、你说菩萨道很难做啊，舍头舍目这个我做不到，你退失了，所以我又叫你拿包包，我走在前面了，你退失了我大呀，我是阿罗汉了、啊、你是初学的，你是我的学生，我的弟子啊，所以你就要替我拿包包，这个时候我大，我也走前面，你也走在后面，那你为什么刚才又叫我走前面，你拿包包呢？他说你又发心了嘛，你又再发心了，你再发心，你又说你要行成佛呀，你要行菩萨道，你不怕难了、啊？那你既然不怕难，你要发菩提心，当然你又是菩萨了，你是菩萨，你要走在前面，所以我要替你拿包包，我要替菩萨拿行李，菩萨要走在阿罗汉的前面，初发心的功德胜过阿罗汉。啊，这功德不可思议啊！啊，你看这个小沙弥一发心就胜过这个已经证阿罗汉果的老比丘，啊，那么老比丘就不敢让他拿包包，还要让他走在前面，啊，这是什么？证明初发心的功德大，初发心功德真是不可思议啊！阿罗汉尚且不敢让初发心的菩萨拿行李啊，也不敢走在前面，你就可以证明啊，这个初发心的功德有多大啦，发心功德尚且那么大，如果能够如法修行，那功德不就更大了吗？所以何况以下狂出如法修行的功德比初发心的功德更大更大，更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句诵的道理还没有讲，就是开章有三首句诵啊，只讲了第一个句诵，第二个句诵以下留下次讲，下回